你好，我是古神父。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讲了什么是启示、神学的定义，以及启示和神学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神学的对象。前面我们讲过，神学这门学问，到了13世纪以后才开始专门化。意思就是说，从那时候开始，神学逐渐地被人们看作一种学问，而且就像每一种学问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和对象，神学也是一样，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对象。神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天主。
神父，天主不是人，也不是科学，我们怎么去研究他呢？
在前面讲启示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过，虽然天主是无始无终的，超越人的，可是这位超越人的天主曾经进入人类的历史，实现他对人类的救恩计划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由他的启示来研究他，认识他。
神父，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研究呢？
在哲学上，当我们把所有研究的东西称为对象的时候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。第一种是物质的对象，第二种是形式对象。换句普通的话来讲，物质对象就是具体要研究的内容，形式对象就是研究时所采取的角度。现在我们可以以人做例子，研究的内容有人的身体组织结构、人的各种活动现象，以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因素等等。这些所要研究的内容就是研究人的时候的物质对象。除了这些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之外，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学、社会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来研究，每一个角度都构成一种形式对象。
神父，神学也有物质对象和形式对象吗？神学的物质对象是什么呢？
有的，可是对于神学的物质对象，神学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，其中一派认为神学的物质对象是天主，这一派神学家主张神学研究的内容就是天主本身。他们认为神学所研究的一切都跟天主有关系，比方说研究天主的本质、属性、位格等等，就是研究天主本身。又如研究受造物、人的行为、法则、恩宠、德行、圣事等等，这一切都是指向天主的，因为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也是万物的终结，所以这一派很明显的是以天主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。
那么另一派神学家的主张是什么呢？
另一派神学家主张神学的物质对象，也就是神学的内容，是基督和救恩史。他们是以基督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。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来谈谈第一种看法，就是以天主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看法。
神父，能不能说明得更具体一点呢？
更具体一点说，天主是万物的起源，也是万物的宗教。神学不只是要研究天主内在生活的奥秘，同时也要研究天主对人类的救恩计划，就是在降生成人的基督身上看到天主的爱情。
主张以天主为中心来研究神学的神学家们，他们认为神学的形式对象又是什么呢？
这一派神学家对于神学的形式对象看法也不太一致。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。第一种说法是主张神学的形式对象是天主的救援，换句话说，他们主张研究神学、研究天主应该以天主借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角度来研究，连天主圣山内在生命的奥秘所要启示的也是要让人领悟到天主的爱，因为天主的爱是在圣神内透过基督在救援人类的计划中实现出来的，正如若望福音第三章第16-18节所说的。
的确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叫凡信他的不至丧亡，反而得到永生。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为审判世界，却是叫世界借着子而获救。
神父，这种说法是不是以天主的救援为研究的对象呢？
是的，这种说法认为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而是一个救恩史。圣保禄在写给厄弗所人的书信里告诉我们，天主在他的圣爱计划里，他选了基督作为一切人得救的根源，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在基督内得救。在厄弗所书第一章第2-10节，圣保禄这样说。
因为天主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，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，又由于爱，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，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，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。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，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，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，罪过的赦免。的确，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，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，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，就是依照他的措施，当时期已满，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。
由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天主所启示的就是天主是人类的救主，神学的对象也就是这位救主。为这个缘故，福音又叫做救恩的话、救恩之道，或者生命的话等。
神父，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？
第二种解释是以天主的生命为轴心，他们认为神学的形式对象是生命之源的天主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他们并不主张只从天主是救主的角度来研究神学，而更应该从天主本身来研究呢？
是的，比方说天主圣三论，这是研究圣三的奥迹，又如天主创造提升论，研究的是天主把自己的生命传给受造物，天主造了人还把人提升到天主自己的生命的境界，又因为原罪这个生命被摧毁，可是借着基督的降生和牺牲，人类又有了新的生命，所以有了圣言降凡论。此外，因为天主的生命是在基督的奥级成员内，所以有了教会论。最后，神学讨论人的终结，这是末世论。以上种种的神学论述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天主的某一方面， 这些论述在今后三年内都会详细讨论。
神父，听了这么多不同说法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要选择一种，或者只是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就可以了呢？
刚刚所说的，并不是要我们采取什么立场或定论，这些只是一些研究而已。事实上，如果神学可以在天主的内在生命和天主的救恩计划内谈论天主，那是由于天主自身的爱情，是天主从自己的奥秘中走出来，召唤人和他交谈，就像朋友对朋友一样。所以，一切神学过程的根源，都是天主先主动的自我显示。
神父，您是说如果没有天主先主动的把自己显示给人，人的研究也是徒劳的了？
不错，神学是想对天主多了解一点。但是神学是以天主为自己所说的证言为出发点，所以神学永远不能变成自主的学科。神学是给天主圣言服务的，神学不论过去、现在或者未来，都必须是天主圣言的谦逊仆人。而神学家更应该聆听天主圣言，他必须在信仰中听取、接受，信仰也应该占据他全部的生活。这个信仰要求他心服口服，不止理智顺服，心也顺服。当神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有这种向天主圣言献身的时候，神学院可以变成一所圣德学校。
神父，您刚说神学永远不会是自主的学科，因为神学的对象是天主，那么神学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咯？
的确，既然神学是以生活和救援天主为对象，所以在某些方面有它的特色。现在我把神学这门学科的特色分成四点来说明。首先，神学是历史性的。既然神学是在历史当中，并且以透过历史显示自己的天主为对象，所以神学和救恩史有密切的关系。神学并不是在一个抽象命题的系统里面沉思反省，而是对进入人类历史的天主沉思反省。因此，神学必须集中在救恩史上，否则就没有神学。第二个特色是，神学有基督学的特色。基督是救恩史的轴心。我们都知道，旧约是宣布和准备基督的来临，为基督做预言和启蒙的工作。而基督在新约内更明显的显示，基督是福音的中心和对象。新约里面有基督的生活，也有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整个神学都是基督论的。如果我们要认识天主，只有借着基督，因此没有基督论，也就没有神学。第三个特色就是，神学有教会学的特色，因为神学是在教会内聆听并接受圣言，神学在教会内的角色，就好像是教会和教会殉道权的助手，努力了解并且解释天主圣言。最后， 神学也应该和过去的神学家融合，和现代格派神学交谈，这样才能进行反省的工作。如果神学不注意教会的幅度，也就没有神学了。
神父，虽然神学是以天主为对象，可是人是天主启示的对象，耶稣也曾经降生成人，这样子在神学的特色里是不是也有人的特色呢？
你说的不错，神学也有人的特色，因为天主把自己的奥秘启示给人，而且人的最深处就是天主的奥迹，事实上是天主迁就人，把人笼罩在他的圣爱里。不管人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实，人总是被爱的本身召唤去分享天主的神圣生活，这是人存在的秘密。这样我们可以说，如果神学家谈的是天主，也就不能不谈人，就像神学谈人，也就不能不谈天主一样。在这一点上，更重要的是，天主曾经选了降生成人的方法，显示了他自己，也就是说，借着耶稣这个人的言行，显示了他自己。最后，在神学的研究上，必须对人和人类的经验有更深的认识，不然我们也很难明了天主的奥秘。因为天主子所取的是人，以人来表达绝对的天主，而且基督的信息不只是对人，还是对在具体历史情况中的人而发的，所以神学的反省就不能是抽象的，完全由人的概念出发。神学必须说让现代人能够听得懂的话，就像耶稣说他那时代的人所能听得懂的话一样。同样的，天主的圣言也要求我们把圣言降生到各个时代里。